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传统呢，太虚大师曾经总结过，汉传佛教的特质，他总结了三点，就是本佛尊经重行。他跟藏传佛教呢，他的三点是相对立的。藏传佛教就是本师重论重密咒，这一直到现在呢，我们汉传佛教呢，这个本佛尊经的这个传统呢，确实还是到现在都还是坚持的。本佛尊经呢，就是我们始终是以这个作为历史人物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作为皈依的对象，那不像这个藏传佛教了，它是以自己的师父上师了作为最根本的皈依。它是四皈依，我们三皈依。它是四皈依，第一是首先皈依嘛，皈依上师。上师是三宝的根本，供养上师一毛孔功德嘛，胜于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他是这样强调的。汉传佛教呢，始终是这个皈依三宝。尊经呢，我们汉传佛教的几乎所有的宗派呢，它都是根据这个佛所说的经呢进行发挥、进行阐释这样建立的。比如说这个天台宗呢，宗的是主要是法华经，华严宗呢宗的华严经啊。禅宗虽然是较为别传吧，但是以这个楞伽经、金刚经的它来运行的，实际上它也宗经啊。净土宗呢宗的净土三经啊，我们这个教理建立的基础就是佛所说的经啊。至于论呢，三论宗虽然只有三论宗一个宗派宗论的，但是论呢是对于佛经的发中论呢，它是对于这个佛经的一种解释，所以跟这个藏传佛教呢，他们是宗论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智者大师说，经富论贫就是经的内容呢非常丰富相比较而言嘛，论是解释经的，它的内容呢相对的贫乏，所以叫经富论贫。为什么贫乏呢？因为论呢，它是拿这个整理经里边的基本内容的方式，对经呢进行逻辑上的一种整理，它的性质跟经是不一样的。经是这个佛说法的现场的一个记录所以我把这个佛的这个现场的教学嘛，叫做现场教学它不是一种讲演也不是一种讲课它是带着这个弟子嘛。一边讲一边修持，解心相应，这么一种教学方式。而且它有三种教学方式，这也在阿含经里边讲的。第一呢是神通教解，大乘经里边记载了，佛每一次说法呢都要显现神通。这个神通呢是用来表现这个佛所说的法的一种方式。像华严经嘛，大部分的境界都是通过这个佛所显现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境界来表现这个华严经的哲理的，它里边哲理实际上讲的很少主要是通过境界来表现的这是第一种。最重要的是神通示现教界，有三种教界。第二种呢是他心示现教界，因为佛呢有具有他心通呢，他能够知道这个听众的心理，然后针对听众的心理呢说法，这个叫他心示现教界。第三种呢才叫做教授教界，就是用语言来讲说孔子所说讲的经里边最主要的内容。所以这种现场教学呢它的方式在这个一个杂阿含经里边有一个经，就是阿难跟一个卫道呢介绍佛是怎么教学的。他说佛说经的时候是说一法即修一法并不是光他在那里说的，说了以后马上就这个弟子呢马上就要修，就是在现场修，不是说完以后回去以后坐在房子里修，而是在现场就修就是说佛可能是说了一句以后，这一句说完嘛下面的弟子呢马上就跟这一句所说的法来相应然后他再说第二句就说一法即修一法，修一法即正一法，而修到正道了以后吧，他才再讲后面的，然后就说转转转生就是他是从浅入深的一步一步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读诵佛经的时候，学习佛经的时候嘛必须首先要明白弄清楚嘛，佛经呢它跟哲学著作 学术著作它的性质完全是不一样啊，它是很独特的一种东西。你要首先把它的性质弄明白，它是这样一种现场教学的一种记录，然后呢，再根据他说经的各个方面，去研究它，或就去读诵它，啊，作为学术研究的话，也应该这样去研究，因为人家的性质，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你不能单纯的用哲学的方法去研究，用思想史的方法研究，这个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片面的。那么这个用这个解形相应的这种方法去研究的时候嘛，因为佛说经呢，它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啊，这样这个转身这样讲的，所以你必须要首先弄清楚它的这一点，它是针对什么对象，在什么时候，给什么人说的，在什么时候说的。我们汉传佛教嘛，把根据华严经嘛，把佛所说的一切经呢，它归纳为五十啊，五十的说法现在看了嘛，基本上是这个，应该说是起码是有道理的。这个《般若经》呢，在大乘里边呢，他把它放在第三十，就是一般讲呢，说《般若经》说的时间最长，说了22年啊。《般若经》所针对的对象呢，首先是大比丘僧啊，都是阿罗汉啊，然后呢是菩萨。就是他说经的对象呢，不是一般的初入门的这个在家的信众或者初入门的这个比丘，而是已经证到阿罗汉果的比丘。他在阿含经说完以后，他的很多的弟子呢都证到阿罗汉果以后，多少年了，在22年中呢才说这个般若经的。因此呢，你研究读诵般若经呢，首先应该弄明白这个在说般若经之前，佛所说的那些经，它的基本的大意，他先说的阿含经，然后再说的方等经，方等经说完以后嘛，才说的这个般若经，这个次第呢，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啊，但是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因为佛的弟子呢，他不是说收了一次弟子以后就不收了，他是不断的收啊，不断收，不断的有出来的，所以他阿含经呢，应该说他也是佛的一生大概几十年了，也都在说阿含经啊。那对于这个根基比较好的人呢，他一开始他可能就说大乘经，甚至说原教原动的经啊。只从这个大体的时间上嘛，古德嘛是这样划分的，把它划分的五十。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嘛，善知识非常难得。那不是说在今天是这样，但是从南宋以后嘛，汉传佛教就这样啊，能够证到果位的，能够开悟的这些大师嘛。你们可以高僧传上考证一下，很少是由依靠师父开悟的见到的，大部分呢都是自己读诵读经，按照经上所说的方法修行开悟的。就是说汉传佛教已经从南宋以来嘛，它的这个基本状况就是这样啊。说只有依靠佛经，而不是依靠善知识啊，依靠佛经呢才有可能证道的修，当然是可以了，这证道非常不容易。就是说正道也非常难，但是有些人呢还是可以正道的，在今天呢应该说也是这样，如果真正的按照佛经修行的话，应该是也能正道。我在云门寺碰到一个龙山法师，他是解放以前很有名的一个法师，陈海良居士的弟弟出家的，那他是正道的，他的正道他是没有不依靠任何一个这个师父，他就是读大乘经，按照大乘经里边的方法去修，他说很多的三昧他都证到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79岁，他的房子里边是没有床的啊，就是他可以一坐可以起码坐20多个小时吧。就实际的例子嘛也很多，你看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这些都是太虚大师嘛，基本上都是依靠自己这个研读佛经嘛，按照佛经所说的方法修行了证道的。我认为汉传佛教嘛到今天呢只有这一条路子，就是说你好好的读经呢，按照经上说的方法去修啊，而不是按照哪一个某一个宗的哪一个祖师说的方法去修，你才可能证得。所以你这个多闻呢这一点，为什么在这个经里边把多闻呢它的讲得非常重要呢？就是说这个你读的多了以后，你就等于这个亲近佛陀比较多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很多的这个佛陀的加持，得到很多修行的诀窍， 那些诀窍呢，实际上比藏传佛教里边那些上师相传的那些口诀呢，要高明得多。然后都是一些口诀，都是一些这个诀窍，所以在读诵的时候呢，就有可能跟这个经言呢相应，这就是禅宗所讲的言下见性，你在读诵的时候，就可以有可能呢跟这个经里边所指示的这个跟般若相应的这个诀窍，因为他讲的都是一些诀窍，跟这个诀窍相应的时候，你当下就可以见性。你如果读的少的话，这个诀窍是不够的，你必须要读得多。